世间的人民呢，包括彼此的关系，包括父子或者兄弟的关系，或者夫妇的关系，乃至一切的家事，家事的一切的家事，或者一切的中外的亲属，中外这个只是内外这个亲疏的亲属有亲属当中有亲有疏的关系的不就说像父子兄弟这是亲的了那还有些什么远房的亲戚这是疏的那么这是中外亲属呢？不管如何，大家有缘在一起相聚啊，当相敬爱，要应当啊互相这个尊重对方，就敬，互相尊重对方。然后爱呢，互相去了解，去包容对方，或者爱，慈悲对这个对方有慈悲心啊，慈悲包容的心，无相争忌，不要啊互相的这个憎恶，互相这个憎恨呐、啊，忌这个嫉妒，这种都是烦恼的心所了那么这个不管真迹都是以称为体的然后呢，有无相通，无得恒息。这个钱财呢，大家有的话呢，有钱财或者没有钱财呢，大家既然有缘在一起呢，互相通，互相帮忙。有钱人呢帮助没有钱人不要当守财奴啊，或者守财鬼啊有无相通，无得贪惜，不要贪惜这个财物。然后呢，彼此相处在一起呢，颜色常和，这个颜值言语，大家讲话，这个色呢，这个讲到这个色相外在这个容貌，常常啊保持和气，不要讲话，这个讲话就像跟利刃一样，一剑啊刺穿人家的心，这个是不好的。那么色呢，大家你见到我见到你，大家都很和蔼的互相啊问讯，互相的关心啊，不要你看到我看到你好像两个人欠了几百万一样，脸都拉了长长的，不要这样子，言语这个容貌呢常常保持啊和啊安详啊和乐的样子，莫相违立，至少啊不要互相乖违，不要互相对立，不要互相起冲突，这是先以礼来教劝。告诉我们应当做的部分，然后呢，接着第二个从反面的广明嗔过。那么我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愿意放纵我们嗔恨心的话呢，会有什么过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从三段来描述。第一个，未来怨害之过，就是互相抱怨啊。你今天呢，欠他半斤，那么下次呢还他八两。这个事情呢，是绝对错不了，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是未来怨恨之过。好，看到经文，或使心正有所会怒，今世恨意为相增疾，后世转聚之成大怨。随者何？是见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应即相破。然含毒蓄怒，结愤精神自然克制，不得相离，皆当对症更相报复。好，看到这儿，或使心正。这个心正就是说，这个碰到这个不如意的境界啊，这个内心啊突然起愤怒的心，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表现在外，这叫心正，内心的那种愤怒。然后因为心正呢更进一步的有所会怒，刚开始其实是内心的这种对立，内心的愤恨，然后呢表现在外就是会怒。然后今世恨意为相增疾。这个内在的心争或者表现在外在的恚怒呢，这样子今世的这个恨意，然后乃今世的恨意，或者即使一些小小的唯小小的小小的互相的这个争忌的心呢，或是转聚之成大愿。这个讲到业会增长广大，就是说你今生啊在一起人与人相处，可能只是小小的对立，或者小小的口角，然后这种恨的心，然后，或者是恨的心，或者互相憎恨，或者互相嫉妒的这种心是很维系的，叫维相增进。但是呢，它这个业种子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互相会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后世转聚自成大愿。就像这个种子埋在土里面，你如果不去把它给种子给消灭掉的话，这个种子慢慢就会抽出芽，然后慢慢的开出跟这个根茎枝叶花果，这个越搞越大，这个。我们阿赖耶识种子也是一样所以或是转聚啊，自成大愿。 底下解释所谓者何呢？好，在底下解释道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世间之事更相患害。世间之事就是指世间的人呐，世间人情的这个道理，凡夫众生的世界的事情呐，这个道理哈的规则是这样子，更相患害，是互就是说大家都希望互相啊报复。好，你今天伤害我，我也要伤害你，叫更相患害。好，就是这个是世间的凡夫众生的规则，叫世间之事。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规则呢，所以呢，虽不及时，应急相迫。就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世间的人，我们今天碰到不如意的事，碰到不如意的人来损扰我们，来障碍我们，我们内心起嗔恨心。那我们一般世间的人的一个反应，除非他有修养的人，不然他的反应就是要想要报复。那报复的话呢，他说经文说，虽然不及时应急相迫，虽然说不能够有这个机会啊，马上报复，能够应急，能够当下就能够相迫，迫这种迫害或杀害，好，破坏他或杀害他，虽然说不见得有机会能够当下的马上反应回去，好，然后来伤害他，来报复他，但是呢，含毒蓄怒，结恨精神，自然可是不得相离啊。这个心中的恨啊，在心中啊，阿赖是种子埋葬下去，然后呢，埋葬下去，他不会没有事待在那个地方，他会结恨精神。这个结恨呢，讲到这个熏习。这个精神呢，阿赖也是，啊，这个种子呢，它会起，就是说，你这个嗔恨的种子，它的阿赖是里面呢，啊，有时候它会起现行，啊，现行时的时候，你会回忆到，他过去欠我，然后这个时候内心呢，啊，在追加，在增加那种恨心，那恨心呢，这个时候它反送回阿赖也是，然后下次这个阿赖是这个种子呢，又突然又起现行。比如说突然在那个地方没事干的时候静下来，突然又起现行，就会他欠我，才太可恶了，越想越生气，然后呢这个现行反送回阿赖耶识，那这个种子的势力就这样子不断的在借着现行啊去反省他，结果这个种子势力越来越强，叫结恨精神。好，结恨就熏习啊，结这个愤恨心在不断的熏习。好，那这个精神就阿赖耶识。那既然这样，然后这个种子呢，它是不断的反熏，同时呢，它自然克势。这个克势就是克祸，好，济世，就是说这个种子克势，就是说这个种子啊，决定会得果报的。好，这个种子在埋藏的阿赖耶识里面，不会说啊，哦，它自己会消失掉，不会。它有如是因，就决定有如是果，叫自然克势。这是这种规则是因果的法则，是自然。存在宇宙当中一种法则，叫自然克势。克势就是说因果绝对决定啊，是一个这个对应啊，绝对是丝毫不爽的。所以呢，这个不得相离，自然克势不得相离。所以呢，皆当对称更相报复。结论呢，这个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啊。你今天障碍他，恼害他，然后使他那个内心啊产生嗔恨心。或者是别人障碍我们、恼害我们，我们内心嗔恨心不去调伏的话，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不断的熏，越熏越强。真有一天呢，两个人还会在对仗，那这个时候呢，不是你伤害我，就是我伤害你，就是这样子，所以皆当对称，更相报复。就像你看那个经文里面讲到阿舍世王，他为什么杀他父亲？好，这个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父亲啊，频婆娑罗王啊，他跟他的皇后啊，两个人啊。很久很久都没有孩子，很久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去请问这个占卜的这个相士啊，问他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孩子。那么那个占卜的人说啊，你会有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呢，他现在啊还没有办法来投生，因为他是个山某个山上的一个洞里的一个修行人，他寿命还有多久才会结束，他现在不会来投生。那频婆娑罗王他想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他不能等啊。他就找人去跟山上那个修道人谈判，他说啊，希望你赶快来投生吧。当然你要投生的话，要先解决掉你现在的生命呢。但那个修行人他不同意，他就是要继续修行。比如就这个频婆娑罗王啊，就很不高兴，就派人啊，把那个修行人杀死。然后呢，结果那个修行人在死之前呢、啊，他心里很愤恨啊，他想我也没有招惹你，你这样子无缘故来伤害我。我下辈子我一定要报复， 结果呢，他们两个也是有缘呐、啊。结果这修行人就投身到频婆娑罗王的王家，结果他夫人那个王后很快怀孕了，怀孕了生下这个小孩子叫阿瑟士，阿瑟士的翻译成中文叫卫生院，未来的卫，生命的生，卫生院，卫生院就是说这个人啊，决定是要来报复的啦，或者卫生院啊，就是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就是大家是冤家了，卫生院。虽然说是卫生院是卫生院，但是频婆娑罗王啊，到后来还是非常爱这个孩子，非常爱他，然后非常保护他，然后不断的抚养他长大，然后最后这个因缘会遇的时候，这个阿瑟士王，他就是后来他听从那个提婆达多的这个怂恿啊，提婆达多不是告诉他说啊，你把你的这个父王给杀掉，然后呢，我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给推翻，然后你做新王，我做新佛。然后两个共同治理天下，就他听到这样话的怂恿之后呢，他就把他父亲关起来，准备把他父亲，结果就把他父亲给活活的给饿死掉。但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晓得他过去生的因缘，就是两个人呢、啊、结当对生呢、啊，更相报复。两个人呢、啊、有这个业力在的时候啊，还有他的恶怨的力量在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呢，互相报复。不过当然还有这个事情到这个今生啊就了了，因为后来频婆娑罗王也往生净土了，阿瑟士王也后来修行大圣，后来也忏悔了。好，但是世间的人不见得都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碰到佛陀啊，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啊，你杀害今天你杀我，我啊以后呢下辈子我杀你。学员最近准备功课的时候看到一个公案哦，本来不想讲，现在、啊。想讲一讲也不错。他那公案讲到一个人啊，有一天啊，这个指中国大陆古代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地方啊发生这个盗匪作乱，盗匪作乱呢、啊，那个盗匪很厉害啊，然后把那个城墙啊都攻破了。那么在城墙被攻破之前呢、啊，有个人啊，他这个人呢、啊、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每天都求啊观音菩萨加倍、啊、让他能够消灾免难。那这个时候城墙被攻破的时候，他当然更是很虔诚恭敬的求观音菩萨，让他能够消灾免难。结果晚上的时候就梦到观音菩萨来托梦跟他说啊，某某人啊，你们家17个人，其中16个人在这个灾难当中都不会有事，但是呢，你唯独是你会有事情，你的冤家啊，他明天会来找你。然后呢，你如果想躲过这个劫难的话，他说观音菩萨跟他说这个劫难不一定躲得过了哈。但是如果说有个可能你想躲过这个劫难的话，你就对那个窗外来找你门外来找你的人、啊、问他说啊，他是不是王六麻子，是不是这个人啊。结果第二天啊，这个早上的这个盗匪啊攻破这个城墙，一群的这个土匪、啊、冲进来，然后这个盗匪啊其中有个人、啊、就冲到他们家门口，在外面敲门，开门，拼命这个撞门。结果呢，这个人啊就赶快想到观音菩萨对他这个告诫，跟他就问这个门外这个人说啊，你是不是王六麻子？然后呢，哦对了，观音菩萨在梦中还讲一件事，他说啊，为什么呢？他说你过去生啊杀了这个王六麻子26刀，所以呢今生啊他要还你26刀，所以啊你这个事情啊看样子是不容易躲得过。好，所以呢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呢就跟那个外面盗匪说，你是王六麻子，如果你是王六麻子的话啊，说如果说你不是王六麻子的话，我过去啊没有欠你的，好，那你不要找我，我没欠你。如果你是王六麻子的话，那我过去啊欠你26刀，那我今天啊心甘情愿的承受，因为他是佛教徒嘛，他懂得因果。结果就把门打开，门打开之后，盗匪很惊讶，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王六麻子嘞？”他们两个并不认识啊。结果呢，这个人佛教徒啊，他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的跟这个盗匪讲，就盗匪这个听了之后很感慨，他想啊。今天啊，过去啊，你杀我26刀，今天我再杀你26刀，下辈子你又杀我26刀，这个没完没了啊！算了，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结果就想想，这个盗匪也是有善根呐、啊，就拿那个刀子刀背啊，就砍那个人的身上，当然不是很大力砍啊，砍他身上砍了26刀，好，用刀子刀背啊，当然不会伤到人。那砍了26刀，啊，这个之间的冤结啊就这样结了。但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例子啊，大部分的那个哈、哦，人和人之间那个结的怨呢、啊，都是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深。 你今天过一生，我们杀他二十六刀，今生啊，他杀你有时候可能就不是二十六刀了，多了那几刀，下辈子的时候你又再多几刀，那没完没了。所以这个就嗔恨，好，未来怨还是过。所以当你要跟别人结怨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有没有需要啊？对，第一个未来怨恨之过，第二个呢，未来恶道之过。好，未来怨恨之过是别人对我们，再来未来恶道之过是自己。好，就算别人不报复，自己也是一样有三恶道的这种三恶道的苦恼的境界的哈。看到经文，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自去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宿欲言待，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好，看到这，人在世间爱欲之中，好，这个世间就是五欲的境界嘛，受用一切的爱欲嘛，哈。那么在这种爱欲的世间当中呢，都是一样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好，在面临这个生死之际的时候，大家都是单独走，不可能结伴而行的哈。纵然一起死，也是各走各的路啊。你走你的路，我走的路。所以独生独死，独去独来。然后，所以呢，当行自去苦乐之地，甚至当之无有待者。就说你到达那个，你到未来世受生的时候，不管到快乐境界也好，或到痛苦的境界也好，都是这样生自待之。你必须自己承受你自己的果报，无有待者。纵然这个父子至亲呐，或者母子至亲呐，父子啊，这个彼此感情再怎么样的好，或者夫妻感情再怎么的好，也是一样啊，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业，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所以生自当之，无有待者。好，再讲到第一个，这个未来恶道啊，必须自己独自受用。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这个因果啊，丝毫不爽。好，善恶变化，殃福溢出。善恶变化就是有善恶的不同的哈，因为一生变化就是一生不断的造善或者造恶啊，这个变化不同，所以呢，这是因果上的殃福溢出。殃的话就是指善恶道，这个殃就是灾难哈，善恶道的灾难。福的话呢，指人天快乐的果报，益处叫益处而熟，好，益熟果报啊，是不同的，叫益处。好，所以因为善恶变化，因为善恶因业因的不同，所以果报的。人天或者三途的果报也是益处啊，好，不同的。然后呢，宿欲言待，殃福益处宿欲言待，这个上面应该是逗点哈，殃福益处宿欲言待哈，殃福益处宿欲言待，就是说这个人天跟三恶道的果报是不同的哈，不同的那种益处果报是不同的。然后呢，宿欲言待宿是过去。就是这个过去这个欲呢，就预先的啊，延难以待，就是说这个果报呢，在这讲到因果的这个同时，就是说你今天造这个善因的时候，快乐的果报已经预先在那边等待你了。那么同时，你今天造恶因的时候，那么痛苦的果报、三恶道的果报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好，这个叫做宿欲言道，这个讲到。因果的这个同时，因果的这个决定了哈。宿就是过去啊，欲就预先啊，就是说你在造恶业、造善业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果报已经同时啊，在已经同时已经成就了。那未来的受用的果，你未来受用的这果报，事实上已经过去你在造业的时候早就已经成就了。好，就像那个经文讲，这个奇树几枯，这个几枯树长者啊。他在造奇环金色的时候，才刚刚动土，刚刚动土的时候，他那个六欲天的果报啊，已经成熟了，我就等着他去受用了。所以这因果是同时的。我们今天在造恶因，事实上，这个地狱这个刀山油锅建筑的果报啊，或者三恶道的果报，早就已经成熟了，在那等我们了，等着我们去受用了。我叫宿欲言待，言难以待，就是说，言待就是说。俨然以待，俨然就是说已经很完备了，有很完备了，在那边等我们去受用，叫宿欲言待，好，这个意思。好，那底下结论呢？好，所以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者。好，这个讲结论是总结前面那个独自受用的这段文了哈，就是说我们当独去入这种 这种善恶的一手果报，没有人能够陪我们走，远到他所莫能见者，所以个人走个人路，你不见我，你不见我，我也不见到你，所以莫能见者。然后善恶自然追行，这是总结前面的那个因果的那个丝毫不爽道理，所以自然善恶的那个果，善恶的果报自然追行，追就是说事后行，就是行的果得到果报，就是说你未来事这个事后啊，决定会得到果报，叫善恶自然追行。好，那这个地方讲到未来恶道之过，就是说讲了两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如果起嗔恨烦恼的话，第一个，我们未来我们所造的恶业，我们必须要自己承担，纵然父子至亲或者夫妻感情再好，也他愿意帮你承担，纵然他愿意帮你承担，他也不可能帮你承担，还是自己要去受果报。第一个，第二个呢，果报是丝毫不爽，因果是丝毫不爽，你今天再起嗔恨心，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有侥幸的，未来决定是三途的果报。在那个经论里面讲到说，这个嗔恨心的未来的果报有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个易舍果，第二个等流果，第三个增上果。那么这个易舍果呢，嗔恨心的果报就是三个道，贪嗔痴的果报实际上都三个道了，那这个是未来的易舍的果报。那么第二个等流果呢，等流果就是说这种相随顺的果报，等流果。那在华严经的实地品里面，他说啊，这个嗔恨心的等流果的话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升到人，从三个道出来之后，升到人道当中。第一个呢，常被他人求其长短。所谓常被他人求其长短，就是说在大众当中啊，这个人啊就是个是非之人啊。你看有的人在这个大众当中很奇怪，常常有人啊会说他说他长说他短的。老是有人会挑他毛病，老是会有人来找他的麻烦，然后要他改这个，要他改那个。当然并不见得说他一定有这个缺点，而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大众当中老是会有人来找他的麻烦，这个是嗔恨心的这个余报，这个等流果的一种余报。第二个呢，甚至横被于他之所恼害，就是说在大众当中啊，不仅被人家求长短，被人家吹毛求疵，找麻烦，甚至呢常被人家恼害。所以我们要发现到说，我们在大众当中啊，常常被人家吹毛求疵，被人家找麻烦，或者呢我们在大众当中我们也没有惹别人，但是呢却常常被人家恼害的话，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过去这种嗔恨心的一种等流果，一种余报。好，那么再我们讲这个嗔恨心的这个第三个增上果的话呢，这个增上果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间，这个未来这个从三个道出来呢，来到人世间，外在的依报的环境呢，就是很多的这种灾难，包括很多这个毒蛇猛兽啊、盗贼啊的这种灾难，还有很多这种天灾人祸，这种战争啊，这些都是未来的一种增上果，嗔恨心的这种增上果。好，那这些我们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哈。那么这都是嗔恨心的这种增上果，这种余报。所以呢，这个是说明未来这种恶道之过，好，包括那这段刚我刚才讲，包括两个，第一个这个独自，好，这个果报自己独自受用；第二个呢，讲到果报这个因果是决定的。那么以上这两个呢，是约着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观察，我们不应当起嗔恨心。那么第三段呢，约着这个慈悲的这个角度啊，来观察这个不要起嗔恨心。我看到经文。所生杳杳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不得相知。所生杳杳冥冥，所生是说所生，说是未来的这个牲畜，我们都是一样，生死反复都是一样，除非往生净土，要不就正果，不然都是一样。对于我们未来的牲畜是杳杳冥冥，杳杳是说这个深远，不知道到哪里去，而是杳杳。那这个经论几个譬喻，就像这个鸟啊，飞得很远很远，你看那个鸟越飞越远越飞越远，不晓得飞到哪里去。或者鱼呢，你看那个鱼啊，越看到我们人来了，越潜越深越潜越深，深到都不知道哪里去，这种深远的相貌，这些杳杳。冥冥呢是晦暗幽暗不明的样子，冥冥 就说不叫他生到哪里去，叫他一个人啊，在黑暗当中摸黑的走路，哦，看不清楚，叫明明。我们对于我们未来世的这种去向啊，就是这样，又深又远，又晦暗不明，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哦，所以别离久长，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是短暂的，但是别离的时间呢，事实上是很长久的。不管你跟他再好也好，不好也好，事实上别离这个聚少离多了哈。然后别离之后呢，道路不同，会见无期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好，甚难甚难，复得相知啊。大家今天有缘在一起啊，未来呢还不能够相聚呢？宇宙这么大，法界这么大，那要再相聚啊，很难很难了。好，甚难甚难，复得相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思维说，大家都是一样受这个轮回生死的痛苦。我们如果没有修行，我们未来生命也是遥遥冥冥。那么他的生命也是一样，也是遥遥冥冥啊。甚至大部分的人啊，未来的生命啊，都是到三恶道里面去。那么大家今天有缘能够相聚，那何必要为了这个眼前的一些事情，然后互相起争执、起冲突，互相对立？那我们应当珍惜目前大家短暂相聚的因缘。在整个宇宙的这个生命当中，这么漫长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人就算活到100岁啊，也比那个闪电的时间都还要短，那个时间非常短，比例来说非常短。那么大家这么短暂的相聚的时间，我们何不好好珍惜眼前这个因缘？大家一定是有缘才会聚在一起哈。那么有缘，而且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善缘哦，才会聚在一起。然后聚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应当好好珍惜啊，我们过去的这个善缘。或过去生的善缘，然后呢大家好好在一起相聚，不要为了眼前的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呢，争个这个你死我活，好，那没有必要。这个想到宇宙这么大，想到这个宇宙的这个生命呢那么的样的漫长，那么这个眼前的这个小小的事情呢，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好，那么再想一想，每个众生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在生死苦恼境界当中的这个众生，那么我们应当啊怜悯他才对。不应当起争执，好，所以这第三个别离难聚之过，好，好，那么这三段呢是广明称过，广泛的说明这个嗔恨烦恼的过失，好，前面两个就的智慧角度，第三个呢就的这个慈悲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在对视我们嗔恨心呢，你说观察慈悲心不容易哦，那最起码你也想想，不会慈悲也为自己吧，想想未来怨恨之过。就说你对别人慈悲，你觉得无所谓，生不起来，至少你也想一想说，你这样子跟他对立，你动嗔心，他也动嗔心，到最后呢，他恼害你，你恼害他，生生世世啊，互相纠缠不清啊，那有什么快乐的嘞？好，如果你慈悲心生不起来的话，你想拿这个利害得失啊，好，那也是，那你这个对你的心也有帮助，或者呢，你想拿恶道的痛苦，就嗔恨心一发动起来。这个发动起来的时候，同时就结下一个三恶道的种子。那三恶道的种子的时候，纵然你今天伤害他，你很快乐，但是呢，三恶道的果报还是要你自己去受，没有人能够帮你去受。那你伤害他，你得到了快乐，那种是很微量的快乐，而你未来所必须要到三恶道去受苦，那种苦啊，其实非常的痛苦。想一想，到底是谁输谁赢呢？这很难说啊，我想应该不是很难，应该是很清楚啊。我们到最后还是我们损失了。你看，你今天报复，或者是你今天呢、啊、用强权力量压倒他一时的快乐，那种快乐事实上很短暂而且很虚妄的。但是呢，他的未来报复的痛苦，乃至你自己未来这个三恶道的痛苦，那种痛苦的长久啊、纠缠啊，那绝对是划不来的。好，那么或者我们可以再配合慈悲心的思维，他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生死大海当中投资投没的众生，那么大家有缘聚在一起，然后不要为这个小事啊这样子放不下。有缘啊，我们大家有缘在一起，事实上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因缘啊，虽然你可能在一起是恶缘，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善缘。像古人说啊，这个怨从亲起，你今天在一起你觉得说你跟这个人啊 看到他就不高兴，你觉得你跟他是冤家。事实上啊，你跟他在冤家做冤家之前呢、啊，可能前辈子或者过去生成过去生当中，你们一定是一个很亲厚的人。为什么呢？我们讲怨从亲起，就是说你如果跟他不是一个很亲厚关系的话，你们不会结那么样深的怨。比如说你今天只是跟他一个过路人，你过路人你再怎么样伤害他，也不可能伤害到很严重。但是就是因为你过去跟他有很深厚的因缘，而且是因为有很深厚的善因缘，那很有很深厚的善因缘，两个人关系很密切，很密切。后来因为、彼此的失调啊，结果结怨，这个怨结两个，因为因缘很深嘛，两个怨结越结越深，越结越深，所以呢，到最后两个变成冤家。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观察知道，怨从亲情就知道说，虽然说眼前的因缘我们是冤家。事实上在冤家之前我跟他曾经是一个很亲厚的关系，那我们之间呢、啊、又你就思维我们过去这么样亲厚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生命又这么样的仓促，这么的短暂，有这么样短暂这种相聚的机会，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不要被眼前的这种恶因缘所障碍住我们的内心。好，这个是就慈悲的角度来观察也可以。所以我们要有嗔恨心的烦恼，我们可以就这个经文这三个段落，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或者配合这个经文来去思维观察，那会有力量的。好，第三段劝修舍离。我们看到经文，何不弃重视，各欲强健时，努力勤修善，精进愿度之，可得其长胜。如何不求道，安所需待，欲何乐乎？那这个地方分为两段，第一段讲到说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既然是这样观察这个嗔恨心的过患，今生的过患乃是未来世的过患啊，这个纠缠不清的痛苦啊，苦恼啊，那么我们何不放弃重视，放弃啊世间无意义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呢？然后呢，各欲强健时，努力勤修善，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还身强，或者趁着我们现在还身强力壮的时候呢，努力的来勤加修习种种的善法，然后精进的发愿来超越这个世界，那么超越之后呢，可得极长生。好，就是说精进的栽培信愿行的三资粮，然后呢求生净土，然后呢净土往了净土之后呢，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可得极长生。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们思维观察做过世界的苦，好，前面讲的嗔的苦或贪的苦，或者前面讲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体会。相反的，如何不求道，安所需待，欲何乐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还不去求道？那安所需待，安所就是如何，需待是期待，你还期待什么呢？好，或者啊，所以为什么你不求道，你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世间的境界，是苦苦快苦，苦苦快苦，辛苦，都是苦恼的境界。你有什么好期待？有什么好期待的呢？欲何乐乎？有什么好快乐的呢？这个是像佛陀的反问，透过反问，那来点醒我们，让我们去回光返照。对啊，这个世人之间有什么快乐的呢？有什么好期待的呢？好，应当好好的努力的修行善法，求往生净土，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好，那么以上讲到己二泯嗔过。好，这边有没有问题？陈医师，
老师慈悲，就是在那个第五行，就是96页倒数第五行，那个对生是怎么解释？
皆当对生，更相报复，就是说对生是说互相在一起又相聚啊，对生，好像世间人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好，那就是互相在一起又聚会在一起，好，要对生。那这样对称的话，当然更像报复啊！这个仇人见面了，分外眼红啊，就是会互相的报复。好，这个是这张对称更像报复。
那个就是还有94页，就前面那个薄暑，那个是怎么解释？
薄暑就是薄是消薄，这个风暑是这暑就风暑了哈。这个风俗很消薄，就是说他的世间的人心，风俗指的是人心嘛，人心的话很消薄， 那么消薄的话就是说，他的内心呢、啊，没有智慧啊。
那请问那个95页就是第六行那个是心坚意固，事无重者，那个事是怎么解释？
事的话，我查字典是主要的主要的意思，然后主的哈，就我想这个主可以这样讲，他是说他这个内心的状态，哦，他这个内心主要的状态啦，哦，就是事，或者你把这个事去掉，无重者也可以，但是就说这个事的话，可以指的是主，就是主要的内心的这个状态。
那隔一行那个坐之，或坐吹吹那个坐，
坐是油的意思。你看后面有的坐的话，它是油或因的意思，或因之而吹碎。好，还有问题吗？好，徐英师。
六掌慈悲哦，那就是96页哦。最后第一行，最后一行就请那个教授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善恶自然追行，那个你说这个行是说行，那个追行是不是？对，
追那个话就是说事后的意思哈，追加嘛，就是事后人家叫追加，所以就追的话只是事后，行的话呢，行这种本意是造作，那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这种得果报，那追行的话呢，翻译成白话就是事后会得到果报。自然在事后会得到它相应的果报，叫追行。还有什么问题？今天上古文课。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会有很多的因缘，可能之间是贪烦恼的因缘，也可能彼此嗔烦恼的因缘。但是你从业果的角度去观察，你会觉得说，不要太认真了。两个行要好，行要好，也不要太认真。两个人就像冤家一样，也不要太认真。好，大家彼此在一起也以道，就是这个就像孔子说啊，这个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呐。大家在一起啊，就以彼此都往道上会啊。好，大家都谈多谈论佛法。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是贪烦恼的因缘，两个非常好。你如果不加节制的话，总有一天怨从亲戚啊，会结怨的、啊。哦，也可能，而且就算没有怨从亲戚，有时候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啊。你跟他在一起好，哪一天呢、啊？这个承认过去的那个这种互相对立的这个种子，也有可能起现行，整个因缘就突然转变了。就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情况之下，两个因缘突然转变了，变成冤家。啊，你要跟他说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当彼此的这个业消了，两个非常的要好。这个哈、哦，所以很多事情呢不要太认真。我们修道人呢，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这种恩爱啊、迷情啊，能够看得破，能够放得下。看不破、放不下的时候，现世痛苦哦，临终的时候啊更是痛苦。现世的放不下的时候，临终哦就不用希望能够放得下。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不管我们修道人像，不管你有天大的理由，你要是心中有贪烦恼，好、哦，这人与人之间对人人之间有贪烦恼也好，有嗔烦恼也好，都要想办法对治。好、哦，你可以从业果角度观察，然后呢，不要太当真了，好、哦，知道这个都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而已。甚至呢，你可以观察无因无我，比如说你跟他起贪烦恼或起嗔烦恼的时候，你就观察是谁在贪。是谁在嗔？你说是良因师在贪，什么是良因师呢？从你的真的明了心去观察，真的明了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是谁在贪，谁在嗔？或者你往外观察，你所贪的境界，我所嗔的境界是什么？某某人，那什么是某某人的境界？他那个心。不在内外中间，不在过去、现在、未来，好，非那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你这样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众生都在活在我们颠倒妄想当中。然后你这样的心呢，我透过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心就比较容易平息下来。然后呢，就比较有办法说，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彼此往道上会，不要好的时候就好的，好的像这个结拜了一样， 这个各良好，不好的时候两个像冤家一样，这个都是，这个都对我们修行人来说都是障道。好，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97面，己三明痴过，己三明痴过。那这个地方仍然是在讲娑婆世界的苦哈，那当作这个第三个哈，那个贪嗔痴烦恼三当作第三个这个痴的烦恼。那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将这个痴的烦恼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那我们上次说过，这个贪嗔痴这三个烦恼呢，是后后胜于前前，也就是说嗔烦恼的这个形象啊，它过患是胜过于贪，那乃至于痴呢，又胜过于嗔，是后后胜于前前。那这个嗔烦恼的形象它什么呢？它有两种，那么一类是呢迷失的无明，那么第二类呢是迷离的无明。所谓迷失的无明，就是说对于因果的道理不明白，或者是说啊，虽然说听过。或者相信的，但是信的也不够深，那么这是一个迷失的无明，在事上的因果上产生一种颠倒。那么第二类呢是迷理的无明，对于这个理，这个二空真如的道理，这种实相或空性的道理呢不了解，那么这是迷理的无明。当然迷理的无明是比较细的，那迷失的无明是比较粗重的。那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要讲的，主要的讲迷失的无明，还没有讲到迷离的无明呢。那这个痴烦恼，我们讲它这个形象啊是比较，它这个形象是比较，是那个过患是比较严重，可是呢，它的这个形象呢，却是比较微的维系，就像一个人他生了病，但他的病呢不是五脏六腑的病，是骨头里面长了癌症，好的骨癌啊，那外表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事。那事实上呢，骨头里面长了癌细胞了，那这种病呢、啊、是最不可医的，最难医的。那么这个痴烦恼也是一样，它的形象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像贪嗔的烦恼那么样的这种明显那么粗重，但是呢，事实上它的过患却是最严重的，而且它是因为有痴烦恼，所以会引申前面的贪跟嗔的烦恼。好，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了解世间的事。世间一切的法都是没有真实的自信，好，这迷离的无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了解，或者说我们对因果的道理又不能很深信，所以呢，我们会起贪嗔的烦恼。那所以说，这个痴烦恼，它不仅呢世间的人有，乃至我们修道的人呢、啊、也都会有。好，大部分的修道的人呢、啊，好，如果修的不是很好的话，也都有。比如说迷离的无明，我们总认为世间的一切法都有它的真实性。理论上说是没有真实性，我们都知道，但是跟境界一接触，我们看每样东西都很坚固很实在的，那这个就痴烦恼了。那么另外一个，纵然不讲这么维系，讲到这个迷失的无明，我们事实上我们对因果的道理我们还不是很真的很深信，我们要是很深信的话，我们就不会造那么多的恶业了。好，纵然修行人出了家，我们还是造恶业。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